好，我们刚刚下课有同学问到，刚刚有一段文这个师傅回去再查一下因为早上看到这边有去对一下经文，这个经文大家看到注脚22页，在391这边22是正压含经的一段文那这一段文非常的简短。它是一个寄送的问答，寄送，然后中间插了一些这一个长行的一个经文第一次看以为它是度化了一只六牙白象然后作者他乘空飞去，但是这经文是有谈到变化这样的一个语词所以。因为目犍连他会神通那神通一般是自己会飞或是自己变成什么样，上身出水，下身出火，这就是从个人所了解这神通当然你也可以变成化人或是化的一个像，也有可能，但是从经文早上有仔细看了一下，得到的结论是，就是刚刚上课所讲的那个样子，就是他变作一只，他那个象还不是六牙，是六头的象，所以老师这边的转述，可能大家就做一个大概了解就好，反正就是跟象有关系那因为它非常简短，我们下星期再确认一次，再跟大家再做一个补充刚才大家已经论起来了到底是初定才听到声音，还是入定听声音到底？所以从那个经文似乎是它变作一只象，然后是坐着的一个姿态，然后从空中飞去，从那个文脉隐约是这样的理由，它没有很明确，那个文没有很明显但。大概导师也是带着自己的一些理解来做一些转述没关系，我们其实我们就是有疑问要提出来。确实这一段文看起来变成一只象，然后坐着飞去，是跟一般的想象是不太顺的。但是经文似乎透露出这样的一个讯息那我们再确认一次好，那我们第二节呢，我们就来看华严法门我们上一期，最后呢做了一个开始，然后但是过了一个年之后呢，可能又忘光了我们其实也讲一点点也说我们再从头开始。那在华严法门的概说这个二这一份里面，主要是要谈毗卢遮那佛与华藏庄严世界海那导师说这个是华严法门的一个特色所在。在第一份讲义我们谈的是华严经的一个内容结构，跟主它是分成三期而组织成的，也就是现在大部的华严经完整的有2部，一个是60卷，一个是80卷的集成这么大部，不是一次就完成，它是经过阶段性的一个集成。那集成的一个中心思想呢，那主要有三大类也就是这个大家回去看有三大类，就是为什么其实这些华严经在还没变成华严经之前是单独流通的佛典那它为什么会被编进来，一定有一个共通的一个这个编辑的方针，那这一个经符合这个方针，所以就编进来那主要是跟这个佛刹佛刹的庄严，还有这个菩萨修行的法门 佛的国土、佛的修行法门啊，还有佛的果德这三个方针，这三个这个编辑方针，然后把它编进来。这是我们上一次第一份讲义所谈到的。那第二份讲义要谈的是华严法门的特色。华严法门的特色是什么？那导师在一开始就讲提到齁，它是标举佛，还有佛土，佛土就是佛的世界，然后开示菩萨行，是以这一个佛跟佛土作为这一个学佛者仰望的理想，也就是以这个佛跟佛土为前提。好，我们直接来看，我们很快的把它复习一遍。好，导师说毗卢遮那，好，这边大家写一个佛，画一个一，然后与庄华藏庄严世界海，这是佛土，写一个二，这两个可说代表了华严法门的特色。导师在写这个书的时候，经常都是画龙点睛，那么大部头的华严经，导师说就这两个东西是它的特色，然后这两个东西就包含所有的整部经的一个精神。好，那怎么说呢？圆满的最清净的佛跟佛土，因为华严经里面在谈的这佛跟佛土呢，都是圆满的最清净的这样的一个佛土。那为什么？什么目的呢？是为了要作为学佛者仰望的理想，也就是经题这些内容是为了要让这个菩萨行者能够产生一种动力，哇，那个佛土这么美好，那我也要跟佛一样那么样的庄严圆满，让他们升起这种动力，然后发心，第一个修菩萨行，然后第二个呢，成就不思议的佛功德，这是两个步骤哈。发心修行跟成就不思议功德，其实这就是普贤文殊跟普贤的一个的象征了哈。普贤代表的就是一种不思议佛功德的成就哈。文殊呢代表是发心修菩萨行，这个就是菩萨行的两个阶段，发心修行然后成就。所以导师这边用这一个分号，有没有？发心修行然后成就不思议功德。所以发心修行它代表是文殊的一个教化的一个功德。然后普贤它就是让这些修行者能够向上提升，达到不思议圆满的佛功德两个阶段。那后面会谈到跟其他法门的一个比较，我们先看，然后最后再来做一个收摄。所以导师说这个华严法门呢，它是以佛跟佛土为前提。什么叫前提？就是我们上一句所讲的作为学佛者仰望者的仰望的理想，以这个作为这一个修行的一个前提，就是你的目标在这边，你的目标就是你的前提，你修行就是要达到这样的，以它作为前提，然后再谈要怎么修，目标先作为，以目标作为前提，然后再谈怎么修才能够达到，这个是华严法门的一个教学。那这样的一个以佛跟佛土为前提这样的一种教学呢，跟般若法门、文殊法门这两种法门着重于菩萨行是不同的。那这边的菩萨行是重智的菩萨行，着重于智慧的，强调深悟的。 那当然在般若经里面也还有这种一般的菩萨行，但是确实主要还是在谈般若波罗蜜的时候都是在谈身物怎么样契入这个诸法实相如法性实际等等这一些着重在这种观行菩萨的这种甚深的智慧，然后开展出这依着甚深智慧，然后施设出利他的一切利一切众生的菩萨行这是般若法门跟文殊法门的一个特征那他们是着重于菩萨行，特别是着重在智慧这一方面的菩萨行，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跟华严法门以佛跟佛陀为前提这样一种教学它是不同的那另外在初期大乘佛教里面另外一类就是重信仰的是净土法门，那它也跟华严法门同样是以佛跟佛土为前提，也就是作为学佛者仰望的理想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他们又有着重的不同那以这个阿弥陀经跟阿弥陀的这个西方净土的法门跟东方阿处佛净土的法门呢，在阿弥陀经里面它重在念佛往生，它不再强调菩萨行，它强调怎么样才能够往生到那边去，这是它的一个教学重点当然也不是说完全没有了，就是它的一个重点其实净土中的古德也都是着重在这边怎么样到那边去，这个是最重要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他的教学重点在怎么样往生，念佛往生。那阿处佛也跟这个华严法门不太一样，那他是以这个阿处菩萨的愿行作为典范。那他跟华严有什么不一样呢？华严其实他是这样子，他是这个遍学一切，他不是以某个菩萨为典范的所以这个像这个入法界品有没有，他是有53参善财菩萨同时53参嘛，所以他是遍学一切，所以虽然也是以佛跟佛陀为前提，但是他的教学的一个进路不太一样那阿处佛的净土他是以阿处佛菩萨的愿行为典范，那华严呢他是遍学一切，然后不是专以某菩萨作为典范的这种修学好，那综合这一些比较，这边做一个结论就是其实华严法门呢，它的一个特色就是它是结合智行大圣它是从这个实住实行实回向一直修上去它是一种比较是一种通遍性的一种修学的一种教学所有的菩萨都要经过这些阶段的那跟这一个阿处佛的这种特殊的一种案例的一种教学是不太一样，它是一种通力的一种教学华严法门是遍所有一切这种类型的这种修行者那它其实它是结合智行跟信行大圣这两个教学的一种系统，然后变成一种通力的一种修行教学，那这个是华严法门的一个特色。那所以导师在这边节里面有谈到，就是它的特色是标举佛跟佛土，还有开示菩萨行这种菩萨行是一种遍学一切，而不是以特别以某菩萨为典范的菩萨行它就是华严法门的特色。好，我们看到瓜胡二这一段着重这个佛跟菩这个佛土的思想呢，其实导师认为应该是跟大乘法门 同时开展的啊，与跟其他的法门是同时开展的啦啊。那也就是大圣法门都有着重佛跟着重佛土的一个内容啊。也就是说，着重佛土跟佛的内容，这是大圣法门所共通都有的。但是成为华严法门那样，就不能不说是在般若法门、净土法门、文殊法门的兴盛中才能完成而出现于佛教界。也就是华严法门，它有综合这一些般若法门、净土法门、文殊法门，导师才能说它是在后面，也就是后面它会去含摄前面的这些法门的这些教学的元素啊，那它才会变成后，也就是它是更圆满的、更完备的啊，变成是一种比较通力的一种修行啊。好，所以华严法门在导师的书里面是在文殊法门之后再谈，那。老师在谈法门，其实也是按照时间的先后来谈，先是般若，在净土，在文殊，在华严，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流行的先后的一个顺序哦。好，我们来看这个华严法门的佛陀观跟佛土观哦。那这边其实，老师是。要接着说明华严法门是在般若法门、净土法门跟文殊法门的基石上所开展而成。下面主要要谈这些，那先谈这个佛土观怎么样从原始佛教然后慢慢的演变啊，慢慢的演变。好，我们先看原始佛教的佛陀观跟佛土观。其实原始佛教所谈的佛陀观跟佛土观都非常的简略，特别是佛土啊。那在第一行这一边这一段第一行，导师说到释迦佛的教化，那导师就举这一段经文啊，是最能够代表早期佛教的一个教学的特质特色啊。心杂然故有情杂然，心清净故有情清净啊，这是出自于杂然经啊，所以这表示什么？这是重在离然解脱的实践啊。那在早期的佛典阿含经中呢，偶然呢会提到这个世界的情况。那这些内容呢，其实都是这个吸收印度当时一般的传说，不是佛教特有哈，因为它不是这个修行的重点哈，就是依照当时印度人他们所知道的一个情况，然后把世界的情况做了一些说明哈，基本上跟印度的一般传说都是类似的，都是类似。好，再看到这个圈圈，大本经里面说到七佛的因缘，谈到佛，那也说到这个佛事的这个时节，在什么时候，某尊佛的这个某尊佛出现，还有他的一个寿命有长短，就是谈到佛的情况哦。早期佛教都是谈怎么解脱啊，要谈佛怎么样啊，佛的世界怎么样，这个是内容是相对的少哦，因为主要都是在谈，因为这些跟解脱比较没有关系了哦。好，那在转轮圣王修行经里面谈到弥勒哦，那未来成佛。那在这部经里面就谈到他的国土是长什么样子啊，国土非常的清净，那佛的这个寿长 8万岁啊。所以这边也有谈到佛的一个情况跟佛的国土啊。好，我们看到27页。那在说本经里面也谈到为弥勒这个受未来成佛的记啊，然后谈到这个国土的清净，所以有谈到国土啊是怎么样的清净。所以导师说阿含经的传说当中呢，佛跟佛土相关联啊，佛跟佛土都一起出现的是相关联，以及佛净土说，以及所提到这个佛有净土是如何如何，那这导师理解了，他表示了佛弟子的不满现实，注意国土，有了清净国土的理想。所以导师在看这个经典时候会看到一些端倪，也就是说在不强调这个佛跟佛土这个阿含经里面出现了少部分相关的资料，那它代表了什么？因为这个跟这一个修行解脱道不是那么直接的关系，那为什么要提？那导师认为这个是不满现实的这个环境，然后希望有清净国土，才会把它编进来，要不然编进来的理由是什么？导师认为这个是编进来的一个理由啊，要不然这个跟解脱道并不是那么直接关联，这个编进来有点怪，那编进来的理由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情。好，再来谈到这一个大众部系理想的佛陀观跟佛土观，那首先先谈佛教界一般所知道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再给大家做一个复习了，这个大家以前应该都知道啊。好，我们现前的世界哦，就是娑婆世界啊。这个娑婆呢有多大？有人知道吗？这么大啊？没有，不止了啊。娑婆就是一个大千世界。一个佛他的化区是称为一个大千世界，是一个佛的化区，或者有时候名为三千大千世界。所以有这个有两个名词是同样的概念，我们待会遇到再提醒大家。好，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呢是佛教界公认的世界结构。那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世界的单位就是最小的一个世界啊，它是以须弥山为中心的啊，这是印度人的一个概念啊。那须弥山外的大海中呢，有四大洲啊，那有东南西北四大洲。我们所住的呢，叫做南瞻部洲，在山的南边啊，南瞻部洲。那须弥山腰有日跟月啊，那以上是天界啊，然后这个大力鬼神大敌依这个须弥山或是山下海中而住啊，那这样的一个四天下，也就是四周所形成的一个天下呢，是一个世界的单位。一个世界单，这个大家可以补一个啊。我这边是说，是世界单位啊，是一个世界，就是由这几个要素所组成：须弥山四大洲，然后上面有天这样子，基本上到初禅天了啊。好，那一千个这样的一个世界呢，就名为小千世界。那一千个小千世界呢，名为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呢，名为大千世界。所以，这个大千世界呢，或名为三千大千世界。所以，大千世界就等于三千大千世界啊。好， 好，那为什么叫三千大千？因为它是由三个千所组成的，小千、中千、大千。好，所以这个大千世界是十的九次方啊，这样算一算，就是的四天下，就十个九次方个世界了啊，有具有这一个须弥山为中心这种结构的世界，有十个九次方个啊。好，这个是佛教界公认世界的结构。好，那再来。这样的一个世界呢，其实是一个佛的化躯啊。那导师说，下面问题就来了啊。早期佛教没有问题，就是慢慢慢慢就会引发一些问题啊。好，我们看导师说，我们这个大千世界呢，就叫做娑婆堪忍啊。那是释迦佛教化的佛土，在原始佛教。大概没有发现问题，但是呢，问题却紧迫而来。原始佛教对这样的世界结构没有什么问题啊，那为什么会问题紧迫而来？我们往下看啊，这个释迦佛在我们这个世界的阎浮提州成佛，南瞻部洲嘛，那既以三千大千世界为这个教化区，那其他世界也有南瞻部洲啊。那有没有佛出现呢？这是第一个疑问。那这个疑问呢，在《色大生论》里面就有提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这个诸异部作如是指，佛为一处真正等觉，于方现化施作佛事。”也就是其他世界也有佛啊，但是呢。在我们这边才是真的啊，其他的地方是假的，是变化的哈。那但是这个色大生说，这个是一种执啊，错误的执见。这个凭什么这么说？这是自我为中心的了哈。好，我们往下看了。那一般部派大抵为释迦佛在这个世界成佛，是真的现正觉啊，是真的。其他世界是化现示现的啊，那导师说这是不能使人满意的了啊。他说第一个，大家画一个一，这个这是自我中心的看法。其他四天下难道不能说只有我这里才是真实成佛的吗？那总不能说都是真的，那到底都是真的就麻烦了啊。好，那如果都是视线的呢？那到底真佛在哪里？所以原始佛教因为专心于修行，不会去想这些问题。那后面这个慢慢对修行可能就觉得很苦闷的人，就开始去看这些东西。哎，那就会有这就出现这些问题了啦。好，那这是从佛出现于这个世界的南州，然后又说是娑婆那么多世界的一个里面作为化躯的一个教主所引起的问题啊，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啊。那这是关于到底佛在哪里成佛，哪里成佛的佛才是真的啊？这是第一层问题。那第二个呢，是关于佛身到底是有漏还是无漏的啊？那导师说，同时释迦佛历劫修行怎么会寿长80呢？这个第四天就不止这个岁数了啊，大梵天王啊，世尊是历劫修不杀生的这样的一种。这种菩萨行，那怎么会寿长？这不成比例啊！那就有人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啊？那怎么会有病呢？世尊九劫修行应该是健康长寿啊！那怎么会这一个劫下的时候没东西吃，要去吃这个马麦 还有人要毁谤他呢。总共大概这边导师提了四项，那在大师论提了九项，叫九罪报啊，哦，这些都不合理啊。佛应该圆满，怎么会有这一些不圆满的事情啊，哦？他对这一些情况呢的部派有不同的解读，有的呢就解说为树叶的罪报，那就是他过去所造的啊，成了佛也敌不过业力啊，还是要受的啊，哦。那这是主要是说一切有部的主张是这样子，哦，大家可以记一下，说一切有部。那导师说，但是这样的说法没办法满足一般佛弟子的信仰情操啊，哦。我就是有些人他觉得就是我就是奉行五戒，我就是在这一生就没有什么病痛了，更何况世尊长期这样修行，哦，怎么可能可以有病痛，哦，没办法满足这种信仰的情操。那或者是说这个佛身它其实是无漏的，我们看到这些呢是什么示现的，是表演给大家看，所以那这个主要是大众部的一个见解。好，我们看到28页，那另外呢那个佛典，也就是这边都是在谈为什么会出现大圣的一个教学，因为这些问题在早期佛典找不到答案的，但它确实是存在的问题。好，再来就是在长安经的大本经里面有谈到所谓的诸佛常法，所谓的诸佛常法就是每一个佛都是一样的，每个佛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诸佛常法。比如说第一个佛从右胁诞生，每个佛都是从右胁这边生出来，生出来的时候呢地为震动，光明普照，然后呢生下来就会走七步路，然后遍观四方，然后说什么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诸佛常法，每尊佛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好，那导师说这种稀有事啊，这就是所谓一般人不会有的事，叫稀有事，一般不太容易看到的啊，不是人间所能有的啊。那其实这些内容都是佛传的一部分，都是出现在佛传当中啊，佛的传记里面。那部派所传送几出的佛本行，这是一部佛传，哦，它的经名叫做佛本行经，哦，那这个里面呢有更多的稀有事，那会增加佛的神秘感跟超越感，所以大圣的佛呢就是充满了这种超越的这种特质，这个都是从部派里面的这些稀有事所开展出来的。好，再来大众部理想的佛陀观，哦，所以以上是几个问题，然后慢慢的产生这种比较倾向大圣的这一些思维，哦，那在一本末世中都认为佛受人间局限性，那这只是这个佛的一个示现，哦，所以导师在这段里面一开头说这几项思想汇集起来，就是前面的一二三，哦，就是这个在南瞻部洲引起的问题，这是一二佛身到底是有漏无漏，哦，三佛的种种稀有事，这三项，所以这几项思想就是指前面这三大类、哦，汇集起来就迈向于理想的佛陀观，哦，那主要呢是大众部这一个部派的一个佛陀观，哦，那导师这边就举这一个义部中伦论，这边谈到这边说大众部、一说部、说出世部、基因部，这都是大众部的本末， 大众部是本，那其他的这个支派一说部说出世部基因部，所以本跟支派合起来四部同说诸佛世尊皆是出世，也就是都是无漏的，超越世间的，那一切呢，一切如来无有漏法，这个大家写个一，然后呢，如来色身实无边际，这边写个二，然后呢，如来威力亦无边际，这边是三，诸佛受量亦无边际，这边写四，刹那心了一切法，这边写五。我们下面导师在这边下面的一个解说里面，也就是依着这部经来，这段文来做解说了哈。那这边导师说，大众部的本末世中，本就是大众部，末就是一说出世跟基因，末就是支派。那导说这些内容应该是后期的思想，后期的思想所说的如来呢，是无限圆满的，这就是一切如来无有漏法，这边写一跟刚刚的一一样，无所不在这是二，色身无边际，无所不能这是三，威力无边际，然后无所不知这是五，刹那心了一切法，知道一切法无所不知。所以导师这边在扼要的把前面的文呢列举的一二三五这几项，好，这就表示了释迦佛的人间局限性，是佛的视线，也就是释迦佛他会有这一些病痛啦，这种人间的局限性是一种佛的视线，所以因为他们认为佛是圆满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怎么可能会生病，没有东西还要去吃麻麦，变一下就有的吃了嘛，不用去吃麻麦，所以这种没有东西吃必须要去吃麻麦，这种局限性都是视线的，导致在这边点出大众部的一个思维。好，那导师又另外提到其中有一个东山住部呢，他们认为无人能了知佛的超越境界，前面还可以用文字来描述，所以是无限圆满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这个还是可以能知的一个范畴啊，还可以用文字描述哈。但是东山住部认为，佛的境界根本没有办法了知啊，没有办法了知的。好，我们来看他们怎么说啊。那大众部系的东山住部所做的随顺颂里面有谈到，他说：若世间导师就是佛了哈，若这个世间导师不顺世间转，也就是不随顺世间而施设一些教化啊、等等的。如果他们不这么做的话呢，那佛还有佛的法性，谁亦不能知啊、没有人是能够知道的啊、任何人都没办法知道啊、也就是说。那导师这边下面有解释，他说随诵顺里面所说的是佛法有情十劫涅槃等，都是随顺世间而示现的，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东西，哦，这个是佛，这个是法，有情十劫涅槃等等，这个都是示现的，我们可以知道这些都是示现。说到佛是超越的，谁也不能知道佛是怎么样。我们看到佛在那边说法，然后涅槃，这个都是示现的。 真正的佛的境界是没有人知道的，那又更神秘化这个佛，让佛的这种理想性又更超越。好，那导师这边有点出一个，就是文殊跟文殊法门有关的这个内藏百宝经，它里面也有一个记诵，他说佛所行无所着，独佛能相知。二十六，对，佛所行无所着，独佛能相知。什么意思？不是狒狒，是佛了，只有佛跟佛才能够相知。佛所行呢是无所着，没有什么没有所执着的了。好，那众生所知道的，这边大家补一个佛，也就是说众生所知道的佛呢，都是随世间习俗而入，视现如是。那导师说这样的一个教导啊，其实就是跟随顺诵的见解相合，也就是众生所知道的佛都是示现，佛依随顺世俗世间人所能理解的一个方式而示现，让众生了解，哦，这个叫佛，哦，那个是法等等之类，哦，都是示现。好，所以导师这边这个大众部有这样的主张，文殊法门也透露出这样的一个主张，所以这里面导师其实也暗示文殊法门跟大众部其实是有很深的关系。其实文殊法门很多面向呢，都跟部派佛教的大众部所传下来这一些见解跟观点，都有一些相同的地方，所以导师这边也是要提示，就是大圣的法门其实都是渊源于这个早期佛教部派佛教的这些思想跟教学，只是让它在更进一步的一个发展而已。好，我们看到29页，那这边就谈到这个另外一个大众部的大空中，他是以为佛是多率天成佛的，人间的佛只是示现。好，那这边导师说被称为方广部的这个说大空中，这个部派呢，他认为佛是多率天成佛的，其实佛没有来人间，也没有说法，不过是示现色相，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主张。好，所以人间佛是示现，而实际的佛是在都率天成佛，那这样的一种天上成佛，导师说对大圣这华严经十地品里面提到这个毗卢遮那是在设究竟天成佛，是一项有力的启发。这个从早期佛典一直以来都说这个佛出，特别是这个正雅含经都说诸佛皆出人间嘛，所以老师看到的时候这个泪流满面，他觉得啊太感动了，这个佛是人间的佛，所以他提出了这个人间佛教。但是到大圣的华严经十地品就说真正的佛，这其实这个人间成佛是化现的，真正的佛是在设究竟天成佛。那导师就有意识到，就有注意到，其实这样十地品的一个说法，它不是新的说法，他其实之前就有相类似的说法，就是说大空中的一个主张。他说其实佛他是在多率天成佛，他只是 这个湿地贫只是又把它往上升高一点的天而已、哦、所以大圣的这些法门这些说法不是凭空而来，都是有所依循的、哦、都是从部派佛教那边延续过来，所以导师一直在强调，在这本书不断在强调的一件事，就是大乘佛法是渊源于早期佛教部派佛教的一些思维跟修行、哦、只是他又进一步的随顺当时的局势、哦、世间那个社会的一个需求、哦、外来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影响而产生的一种适应的一个转变、哦、好，所以上面呢是谈到这一个大众部理想的佛陀观、哦、那有谈到这个佛是无所不能、哦、佛的境界是没有人能知的，佛的成佛是在天上成佛的，人间的都只是示现的、哦、其实这些大众部的思维呢都在大乘佛典里面都看得到、哦、好，那接下来就是要谈大乘佛法的佛陀观跟佛土观、哦、那请大家再回去再把这一段再熟悉一下，因为后面呢其实很多都是跟前面是会有一些相同的一个地方、哦、然后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今天就是先到这边，后面大乘佛陀观跟佛土观呢我们就下一次再继续跟大家来说明。好，我们最后回向。